今日嘅讲题系教会中监督的资格和职分，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哋今日会继续讲提摩太前书嘅信息。我哋中国人咧系一个好注重辈分，啊，好注重衔头，啊，或者系领衔嘅一个嘅民族。如果大家睇一睇，我哋嗰啲辈分咧，西人叫做 cousin。但是中国人呢却是清楚的分开有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堂兄、堂弟、堂子、堂妹，那个复杂程度是复杂了八倍。西人叫做 auntie， 中国人呢就分成姨妈、舅母、姑妈、姑姐，复杂程度是四倍。西人叫做 uncle， 我们中国人呢就叫做舅父、姨丈、阿叔、阿伯，复杂程度亦都是四倍。如果加上那个排名，大舅父啊、三姨长啊，这些项目呢就更加多。难怪我们下一代呢，他们真的分不清楚叫这个是什么名字，那个是什么名字，他们十分的混乱。职衔方面呢，我们中国人都很讲究的。在西人里面呢，职业上面他们只是专称医生的。但是中国人呢就将经理啊、主任啊、董事啊、科长啊、局长啊等等呢都加咗上去。我在香港的时候甚至听到人介绍这个叫做张会计师，这个叫做李工程师等等，有好多的名称，使到人呢觉得种类繁多。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不觉得其实教会里面都有好多名称的，都有好多职衔的。有些人呢入到教会呢就觉得哇，原来这里都这么复杂的。我们有执事啦，我们有长老啦，我们有牧师啦，有些教会呢有监督啦，有些教会呢有主教啦，等等，一样呢是叫人有时候混乱起上来。甚至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都不清楚，究竟这些头衔或者这些职分是一些什么的职分呢？一般的理解就是执事是帮长老的，长老是帮牧师的，牧师如果那个教会有主教呢是帮助主教的，等等。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圣经是怎样形容呢？有关执事的资格和执事的职分，我们在下一讲才讲到，如果大家看下去第八节以后呢就是解释执事的职分和他们的资格。今天的经文很明显是讲到监督，监督的职分和监督的资格。如果我们参考有关的圣经，我们就发觉原来在圣经里面监督、牧师和长老三个职分基本上是一样的，同意的三个的名词。连同我们相关的经文，我们就看到监督这个希腊的名词在当代不是只是教会用的，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的名词，基本上是形容工程的管理人，就是一个工程的主管，或者一个管理新开发地方的一个的官员，基本上是管理那个的意思。英文在这里，我们的圣经将会翻译成为 Bishop，其实呢是有些不妥当的地方。一个更贴切一个的英文的翻译呢，可以叫做 superintendent， 或者一个监管人的意思。中文在这里呢，我们要称赞中文的翻译了，就译得很好，将它翻译为监督，而不是译做主教。但是监督和今天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老、牧师有什么的关系呢？我们原来知道长老的制度很多国家都有的，古代的文化就已经有的了，埃及有、希腊有、罗马有，都有长老的制度，犹太人亦都有长老的制度，早在摩西的时代，即是主前二千几年呢就已经有长老了，民数记十一章讲给我们听。然后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时代，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呢 都有长老的。这些的长老就是负责敬拜、负责教导、负责纪律、负责决策等等。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当保罗要辞别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时候，他在二十八节这样对他们讲，他说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所以你们就应当自己谨慎。在这里讲到监督这两个字，就正是我们这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监督那两个字。所以很明显长老保罗称他们为监督，所以是同一样那个的意思。然后在提多书第一章五到至七节，保罗就吩咐提多要在各个城里面设立长老，然后他就形容这些长老就是要监督教会，所以也都给我们看到是同一个的意思。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至二节，彼得劝勉那些与他同作长老的，是要照神的旨意照管群羊。这个照管这两个字呢，其实也都是用监督这个字根是一同样的意思。所以归纳来讲，新约的圣经给我们看到长老和监督其实是同等同义的两个的身份。长老是一个尊称，监督是一个的职衔。至于牧师又是怎样呢？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提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似乎又是另外一种的领袖。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八节，保罗勉励以弗所的长老作全群的监督之后，他就提醒他们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教会。然后在彼得前书五章二节，保罗就勉励那些长老，除了照管群羊之外，亦都要牧养他们。两处经文讲到牧养那个的动词，其实是跟牧师是同一个的字根，希腊文是同一个的字根。所以很清楚了，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监督、牧师、长老是可以互相通用的。不过随着初期教会渐渐的发展，为了简化那个治理的责任，一班的长老就在他们中间去推举一个或者两个成为他们的监督，做教会那个监督的工作。那圣经对监督或者圣经对长老、牧师有什么的要求呢？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就给我们看到一口气列出了十五个要求，如果一数一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总共有十五个要求，每一个要求都值得我们去详细的去思想它的意思，详细去反省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将它一一的去深入的解释，将它分成五类，我们来看一看有五类的要求圣经对我们中间的长老、监督、牧师等等。第一方面，圣经要求做长老、做监督的要有平衡的生活，他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讲得清楚一点，就是他要在家庭上面、在工作上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他要保持一个平衡，不是偏重了教会，也不是偏重了家庭，也不是偏重了他的工作。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故事叫做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呢，他就因为公务在身，所以三个其门而不入，即是他三次经过自己的家，因为公务在身，他没有入去探访他的家人。日后呢，就被推举成为一个公义忘私的一个的精神，成为很多的政府推举那些公职人员的一个的典范。我们中国的信徒呢，可想而知是对我们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曾经在一个的婚礼上面呢，就听到一个传道人，他做婚礼上面的勉励，他这样讲，他就说他称赞他自己的太太，他就说我在早在拍拖的时候呢，我就对我将来的太太呢讲得很清楚，你在我生命里面是第四位而已， 咁我就唔知佢当时太太有啲乜嘢嘅反应。然后佢就称赞佢太太仍然肯嫁俾我，呢个真系难得啦。咁呢个传道人咧就跟住解释，系佢生命中嘅四个位置系乜嘢咧？佢话第一就系上帝，第二就系教会，第三就系我嘅呼召嗰个嘅职位啊，即系佢做传道人。第四就系我太太。啊，呢种嘅编排喺近年咧，我哋已经好少听到噶啦。但是对一些人来讲，特别一些比较上了年纪的一些服侍主的人来讲，仍然是一种舍己的精神，是一种舍己的思想，忠于上帝的一个的表现。我对这种的编排的次序呢不是很认同，但是我都对他肃然起敬。不过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注重在两栏之间究竟谁排先谁排后，不是这样，而是圣经勉励我们要兼顾要平衡。所以在第四节圣经就要求长老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屋企，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因为一个人不懂管理自己的屋企，又怎能够管理上帝的教会呢？我相信在这里圣经要求侍奉的人的儿女端庄顺服，不是说他要品学兼优，即是长老的我们的长老的女儿就入 MIT， 我们有个长老的仔就做了个医生，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品学兼优那个的意思，而是讲到我们需要有一个和谐有秩序的一个的家庭，是一个做领袖的一个的基础。如果家嘈屋闭，儿女反叛，我们很难去专心去侍奉主。而这里也都讲到长老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似乎是很明显的一件事，很明显就是要我们的婚姻我们需要专一，但是同时也都讲到我们的婚姻应该稳固，不单止专一，而且需要稳固，我们才能够没有妨碍的去做教会的领袖。然后第七节讲到做监督或者长老，在教外要有好的名声，基本上就是指到做长老做教会的领袖，在社会上面在工作的岗位上面需要有好的见证，如果不是就会被人去毁谤，被人去攻击，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所以我们做教会领袖，我们除了要侍奉的技巧，就是你讲嘢的技巧，你去辅导人的技巧，你去写文章的技巧等等，除了这些技巧之外，圣经在这里很着重的就是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私人的一个的生活。然后我们看到圣经对长老监督第二方面的要求，就是他需要有一个高尚的品格，有一个高尚的人品。这个范围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可以讲项目是最多的，从第二节开始就开始一路讲，包括是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就是说不会做坏事被人去指责，有节制，持守端正，不因酒之事，温和，不争竞，不贪财等等，每一项都有他的教导，都有他的提醒，都有他丰富的意思，我们在这里不能够一一去解释。但是从这张的名单里面给我们看到，圣经着重教会领袖或者侍奉人员那个的品格是多过他的才干，注重品格多过注重才干。在一方面我们要称赞我们中国人的教会似乎比西方人的教会更加触摸到圣经在这方面那个的精神。西方教会按立牧师是着重知识，着重学位，着重教育。我在神学院一起毕业的同学，通常在他得到一个道学硕士的学位，通常就在神学毕业之后两三年间通过一些考核，他就成为牧师。有些甚至快到是一年以内他就已经被按立成为牧师。 中国的教会近年都开始使用西方的考核那个系统，但是平均来讲仍然是比较保守的，仍然是需要经过五年、六年，甚至长之的八年、九年，才会按立一个牧师，让我们有机会去观察这个侍奉主的人他的品格是怎样样。我们通常说你如果想呃人呢可以呃几年但是长期的观察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人那个的品格。有一个在非洲侍奉的宣教士他讲给我们听，原来非洲人呢和中国人呢是有很多相似的。他们那些uncle cousin 那些名称又是跟我们一样那么复杂的。他们也是很注重那个家庭那个的辈分。他们也是很注重牧师这个身份。所以在非洲如果你要按立做一个牧师也都需要很长时间的观察，很长时间那个的考核。圣经在这里似乎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提醒。教会的领袖侍奉主的人需要有一个高尚的品格，这个就是圣经要求我们要表里一致的侍奉。我大概分享过以前一个这样的例子，我在香港有四年去牧养教会，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宴会，在个宴会里面呢就旁边就坐了一个女士，咁咧就我哋就开始倾偈，咁咧佢就话俾我听系喺某大公司里边去工作嘅，我就一谂起啊，呢间公司咧，我哋教会都有个弟兄喺呢个公司工作嘅，所以我就话你识唔识呢个人啊？佢听到呢个名字嘅时间，佢突然间停咗一阵，然后佢就同我讲，佢话呢个某某系翻教会噶。唔似噃，佢话佢喺公司成个撩女仔喎。啊，我本来咧以为系提出呢个名词咧，就搭上一啲关系，可以打开话盒咧倾下偈。点知听到呢个嘅时间，我十分嘅惭愧，我自己好唔好意思。当一个弟兄有唔好表现嘅时间，亦都系因为我哋传道人咧，可能教导得唔系好好。但系令我最遗憾嘅一件事，就是这个弟兄在教会实在有很好的表现，在教会他有实在有很好的表现。如果根据这个女士的评语，他在公司里面的表现是很不相同的时候，如果从不好的角度来看，这个弟兄是个伪君子，或者他是一个两面人，但是如果从一个同情的角度去看，就是他的品格的水平和他的精力只是能够足够供应他在星期日在教会做个好人，不能够足够他在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在平日都表现出一个美好的品格。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用一个批评的角度或者一个同情的角度去看这件事，这个都不是圣经的理想。圣经的理想是要求我们要有真正的内在那个的质素，你托住我们在教会那个生活和教会的侍奉。第三方面，圣经对监督或者长老的要求是他们需要接待别人或者接纳别人。第二节讲到监督应该乐意接待远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旅行不是普遍的一件事，有很多人一生就是住在他的乡村周围几十里的地方，连天地的主宰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一生他的脚中都是限于以色列大概一百里不够的一个范围里面。所以在当代既然旅行不是那么普遍，所以呢酒店也都不是很普遍的，有的亦都是收费好昂贵，设备好简陋，甚至有啲黑店，甚至有啲唔道德嘅事喺嗰啲酒店去发生。所以一般旅游嘅人呢，佢尽量都搵相识嘅人住嘅。佢去到呢就搵咗相识嘅，唔敢住酒店嘅。做长老做监督未必有一个大屋。 未必他很有钱，但是圣经却指明他需要学习去接待远人，需要有这个质素。我相信这个意思也都包括了分享物质，因为你给人入来住的时候，你要供应埋佢食，或者招待佢早餐啊、午餐啊等等。唔单止系物质上面嘅分享，我相信亦都系开放自己。你让佢入到你屋企嘅时间，你就开放自己俾人近距离去观察你。而且仲有另外一个嘅意思，就系喺别人嘅身上，佢嚟到你屋企住，你可以喺佢嘅身上边学到一啲嘅功课。我几年前听到一个神学生，见证一个女的神学生，她是一个教会长老的女儿来的。她就跟我们分享，她说我为什么会愿意做一个宣教士呢？我愿意在神学院去做装备侍奉呢？她说就是我爸爸妈妈呢，我爸爸是个长老，所以呢她常常都接待人回家。一有传道人过境、宣教士过境，他就自告奋勇请人回去住的了。他说当这些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倾偈的时间，我就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福音的需要。我们也都看到原来做一个宣教士就不是我以前想象中是一个哇天上伟大的人，普通人做不到的，要三头六臂。原来他们都是有血有肉很普通的人，只不过有一个不同，他们就认定他们需要献上他们的生命去侍奉主，去传扬这个福音。所以他今天就读紧神学。所以我们发觉原来接待人有一个的好处，我们今天接待人的时间，我们的儿女可能都得着同样的益处。但是说话虽然是这么说，今天社会已经不同了，今天已经有很多的旅店，也有很多的方便，接待人比起初期的教会就没有那么大的需要。而事实上呢，我们有很多的传道人讲完呢过境呢，他是特别要求住酒店的。他是说我不想麻烦弟兄姊妹的屋企，也都不想应酬。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想有安静的时间，但是如果住在弟兄姊妹屋企呢，反而就你没理由匿在房的，人家请你出来吃饭啊，这样又要应酬，他就没有时间呢安静去做准备的功夫。所以今日的社会有些的不同，但是仍然这段的圣经给我们一个的应用，就是不单止是接待人回家住，他进一步的意思就是接纳人去进入自己生活那个的圈子。特别是讲到对人有兴趣，你对人有兴趣不觉得麻烦，你才邀请人进入你的家，进入你那个的圈子里面。这个似乎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件事。无论做监督，无论做长老，无论做牧师，其中一个侍奉要有果效的一个的因素，就是对人有兴趣。一个对人没有兴趣的牧师，一个对人没有兴趣的长老，很难做到他那个的岗位。所以这段的圣经其实是教导我们需要对人有一个的兴趣，我们的工作才能够有果效，我们这个职位才能够做得长久。关于对人的设立，还有第三节，就是讲到监督必须不打人。这个真的很奇怪，难道以弗所教会那里的监督是要打人的？以至到保罗在这里要吩咐不打人的要求，这个这么低的标准，不打人是什么的意思呢？我相信在这里，这个不打人这个意思有进一步的一个的深层的一个的意思，就是对人要有饶恕的态度。你打人就因为你不饶恕他，所以你很生气，一锤子就打过去。但这里其实是要我们有一个饶恕的态度。试想一想，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有仇必报的，他是记仇记得很紧要的，在这样的带领底下， 教会会落到一个咩地步咧？只会落到一个咧，成日都系斗争嘅一个嘅地步。但愿我哋唔单止喺行动上面，我哋学习唔打人，我哋喺心里边，我哋亦都要学习唔打人，就系学习耶稣基督嘅一个嘅榜样，饶恕别人。有圣经对长老有第四方面嘅要求，就系善于教导。这个要求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挑战，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哎呀，我没有教导的恩赐，不要叫我教主任学，如果长老有这样的要求，不要叫我做长老。在几年前，我们一班的同工参加了一个讲道学习班，讲员呢都是美国教会里面很出名的一些的牧者，很有恩赐的一些的人物，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几个的讲员都是讲同一样东西，就是勉励我们在座当中那些传道人，那些神学生，他说你们不要看小自己的潜质，你不要以为自己没有恩赐，就用没有恩赐来推迟这个教导的侍奉。他们异口同声，他说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只要谦虚的愿意祷告，只要肯认真的去准备信息，都可以被神使用的。反而那些口才很好，但是不愿意好好用心准备的，反而神未必能够使用他们。而更重要的，就是教导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言教，一个是身教。而身教往往比言教更加有冲击力，所以两样都叫重要。我哋如果我哋能够有一个生活行为一个好的榜样，往往俾人留下更深的印象。所以有很多人推迟唔靠主学，唔敢做长老，就是觉得自己系冇言教嗰个嘅恩赐。但系我哋就唔能够推迟，我哋需要有一个身教的一个榜样。但愿我们不停留在这个地步里面，就是在推迟这个侍奉里面。一方面我们需要用功好好准备我们的信息，一方面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去检视自己那个行为，但愿我们用我们怎样活出一个基督徒那个榜样来影响其他人。然后圣经对长老第五方面的要求，就是要谦卑，要谦虚，而且要内心充实自己，愿意上进。所以第六节讲到初入教的不要做监督，恐怕他们自高自大，即是入了教会一两年这样，但是社会地位很高的，是议员来的，是医生来的等等，所以就选举他立刻做长老了，这样。他说不得，这样不得。保罗讲到，他说恐怕这样的时候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圣经对魔鬼为什么会堕落成为魔鬼的描写不多，但这句说话呢似乎是印证了犹太人一个传统的讲法，就是魔鬼本来是光明的天使，但是后来因为他自高自大的缘故，要将神的荣耀归给自己，以致到堕落成为一个的邪灵，成为魔鬼。所以圣经在这里就对教会的领袖一个的提醒，不要贪求速成，要扎扎实实的。我好有地位，我信咗主入咗教会都唔揾我做嘢咁样，要扎扎实实嘅，谦谦卑卑嘅，从零开始好好学习去处理呢啲嘅事物。喺初期嘅教会里边做监督，其实冇乜好处啊，对外冇乜好处，因为罗马政府当时系迫害基督教嘅，要捉上去斗兽场嗰度去斗兽嘅。反而呢没什么益处，反而呢有一些的危机。但是在教内呢却是很受尊重，在教外呢就有很有危机，但是在教内却是很受尊重的，教会亦都委托一些的权柄给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要小心，不要自高自大。 我最近听一个黑人牧师，好出名的黑人牧师讲道，他用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至到二十八节，很熟悉的圣经，就是有人建房子，有一个人就建在沙土上面，一个人又建在磐石上面，磐石上面的房子呢风吹雨淋呢就立不倒，但是在沙土上面起的房子呢风吹雨淋呢它就倒塌了。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这个黑人牧师呢他却是这样讲，他看到听他讲道的人呢都是一班的领袖，所以他就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呢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去看这个比喻。他就说有没有人蠢到在沙土里面 去起屋的呢？耶稣基督举这个例子是不是很现实呢？有没有人会在沙土上面去起这个房屋的呢？然后他就说可能有，不是他们蠢，而是因为他们要很快的起这个房屋，不得闲慢慢打地基挖地基等等，他们要很快的炫耀他们那个房屋那个美丽所以呢就想缩数了，不挖地基了，总要很快起成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房子起好之后就受不到外界环境那个考验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有时候我们牧养教会有一个的压力，就是教会人数多就好了，所以呢出尽皮毛拉人来将个福音的要求冲淡什么都可以了，什么都可以了，这样只要交一个人数去，就好像一个房子要给隔离那间教会看下一间教会呢几那么的发展得几那么的快。但这个黑人牧师提醒他，就是这些的房子就会倒塌，就是这些的房子在面对外界环境考验的时间就不能够屹立不倒。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日亦都是当我们建立我们侍奉的时间，我们需要扎扎实实谦谦卑卑的去学习。有一个很出名的主日学的一个教授，他提出做主日学老师的一个要求，他说主日学的老师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他需要自己掌重，他说他几时停止掌重，他几时就没有资格去做主日学的老师。所以我们在教导别人的时间，我们也都需要去掌重起上来。然后在结论的时候，圣经对长老列出了十五项要求，每一项都相当的严格，还有哪个肯做长老？最蠢的人又做长老，十五个要求被人一对一对，今天对着对我们教会的长老，你得不得啊？这样有哪个肯做啊？在人的角度看来机会似乎不大，但是神的呼召往往却是很奇妙。所以保罗在第一节开始已经讲了，他说人要得到监督的职份或者长老的职份是羡慕圣功啊，是好的。而他加上一句肯定的话，这话是可信的，即是他加重的话，这话是可信的。他意思就是说，虽然要求高，但是神仍然不断的感动人去生发一个羡慕圣功的一个心。神的慈爱，神的慈悲一样继续不断的感动人，将自己愿意献上去做这个侍奉。所以我们与其降低我们的标准去吸引人做教会的领袖，这段圣经似乎是提醒我们，不如我们坚持圣经的标准，但是等候神切切的感动人去参与这个侍奉的行列。我常常被问及过一个问题，就是你怎知道神的呼召临到你要读神学要传道或者要做教会的领袖呢？我自己一个体会就是，当有一个的感动挥之不去，挥之不去，成日都在你的心中没有忘记，同时其他的事物以前很有兴趣的 好像我以前对建筑是十分有兴趣，到今日我还讲起上来还可以眉飞色舞的，但是突然间在个呼召的面前退色，突然间觉得我是不是一生继续做这个工作，突然间退色的时间，然后神的呼召渐渐加强，这个我相信就是叫做神的感动。当我们觉得非要踏上更高的一步就得不到心中最大的满足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就是神的呼召临到。我们人生只有一生，时间很快过去，我们在座当中你七八十岁的，可能你还记得以前三十岁的时候，转眼今日就已经成为满有年纪了。我们的人生既然是这么短的时间，我们需要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神呼召我们做那个的工作，所以求神的感动临到各位。你们未必一定做长老，但是仍然可以在教会更进一步去侍奉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主，你为教会设立了监督牧师长老，亦都定下了很高的标准，但是我们感谢主，人可能觉得自己会推迟，但是你却是在不同的时间继续感动人去肩担这些困难的岗位。我们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会中里面感动，以致到我们一起努力去建造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一同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到回应刚才所听的道。生命圣诗四百。